庄子就说，其实他刚死的那当下啊，我也是有一下好想哭的。可是当我那一下好像哭的情绪上来时，我想到说，大宇宙之间有一股能量汇聚在一个肉身里面，变成了我的太太。现在这个肉身衰败崩解了，这个能量又自由翱翔在天际，我跟他永远安详快乐的处在同一个宇宙之间。我想到这里，我就哭不太出来了，因为有点闲，所以就开始唱歌了。惠子当然也是有点被庄子噎到，但是惠子以一个肉体人的感受，对庄子的心情大概也是有点脸上挂黑线。一般人跟庄子这
reference
参考坐标之间确实有这样的差距。庄子跟惠子算是有交情，所以庄子批评惠子就有点不留情面了。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情人之间的小拌嘴小吵架，就像那个很有名的濠梁之变，庄子说鱼在游好快乐哦，惠子就说你又不是鱼，庄子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惠子就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鱼快乐？庄子就说哎，可是你一开始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那一定是你知道我知道鱼快乐，所以你才会来问我呀。所以你何必否定自己的真心呢？其实你是爱我的。在庄子眼中，惠子是一个比较操劳的人，所以死得比较早。惠子死了，庄子去惠子的坟上意思意思，然后庄子就对他的学生说了好像很深情又好像很残忍的话。他说有一个国王，他身边有一个拿着巨大斧头的高手，在国王面前表演神乎奇迹的斧头功夫，但需要有一个人在鼻子上涂一层粉笔灰，他只要捂着斧头回身一叫，粉笔灰就被削掉了，当然鼻子还在。后来斧头高手封刀了，因为被他削鼻子的人死了，再也没有鼻子愿意站在面前让他表演。庄子就说对我来讲，惠子就是那个鼻子。道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是有它的价值，完成可以发挥某些影响力，但是道家要能跟这个世界对话，就需要像惠子这样的凡人带来跟他吵架，才能引导庄子说出一些产生对比的内容。没有任何凡人代表来跟庄子吵架，庄子也不会有那么多点子，觉得故事可以这么讲。所以惠子是庄子非常瞧不起的灵感源泉。你是我的妙思，可是我鄙视你，大概是这样的交情。接下来是
LT
逍遥游
GT
的收摊。因为逍遥游是先拉出来道家的一个视野的篇章，所以又要请惠子上台表演凡人，好制造出对比的剧情张力。惠子玄前没事跑来跟庄子吵架，真的很勤奋，而且感觉出来在他的下意识中还是很爱庄子的。他对庄子有某一种情意，但又有很多的不认同不理解和很多的困惑。他对庄子的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你看到一个人，你会无意识的知道这个人比我快乐，可是你有意识的知道这个人比我穷，比我没有社会地位，比我没有学术论文，我已经升副教授当宰相了，他还是一介草民。那种微微矛盾的感觉让惠子每次到庄子面前就忍不住业障现形爆炸一下。2019年4月7日星期日，于是惠子就跟庄子说，魏王送我一个大葫芦瓜的种子，开头就是我跟习大大合照过，魏王送我礼物哦，先贤买社会地位。接着他说，我种出来的葫芦果然好的，它的容积有50，如果用汉朝制度一升就是200毫升的话，10升为一斗，10斗为1石，确实很巨大。然后他说这个巨大的葫芦它的硬度不足以支撑它装那么多水，一装满水就会爆开，就好像海里的大鲸鱼如果放上岸，它的体重就会把它的骨头压断。葫芦里不能装水，那就把它切开来当汤勺的。可是瓢比锅大，这个很帅的，问题是怎么舀汤。惠子就说这个葫芦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葫芦？是啊，可是哪里都不能用，我只好把它砸烂丢掉，垃圾回收。他当然是在调侃庄子了，而庄子也要违背自己写的
LT
齐物论
GT
的教诲，开始跟惠子辩论了。庄子就跟惠子说，兄弟你这个人呢，缺点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用，东西到你手上都变成废物，不能发挥它的价值完成。比如说 有一群很穷困的在寒冷的水里洗丝线的一个家族，他们家族因为要在冬天的冷水里洗丝线，手很容易裂掉，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护手霜。后来有个外地人要用100个金片买这个
recipe
配方，那群穷光蛋慌掉了，把家族长老叫来开会说，我们几十年积累下来不过赚到3-5片金片，他给100金片，要不要卖？卖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用这护手霜，我们的版权也没损失嘛。于是这个家族发挥了他的价值，完成用我们家的护手霜秘方，赚到他们全家吃喝玩乐100年份的资产。可是这个外地人拿这个方子就跟一个国王说，我们一直无法冬天跟人打水战，有了这个护手霜我们就打得赢了。后来果然打赢了，国王就分封给他一大块领地，让他成为一个小国的国王。庄子说，同样是这个护手霜的
recipe，
这个家族只能得到玩乐80年、100年的钱，而且那个家族即使得了那个钱还是很辛苦的在那漂洗丝线。那个外地人却可以利用他来当一个小国王，就看你会不会用吗？庄子说，今天你有一个巨大的葫芦，为什么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绑在身上，让我们在水里面玩得很开心。庄子在周朝就发明救生圈窝，你只看到瓢比锅大的问题，看不到它可以发挥这样的价值。